晚上好，小伙伴们，我是来自江西南昌67的得名学员，我叫乔兰，非常高兴今天在产后风月子病群和大家一起在这儿聊一聊产后风关于多汗这个话题。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资深的飞龙在天师兄来跟我们主讲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我自己非常有感触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刚好看到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报道，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好奇。在这个时候呢，就邀请到我们的飞龙在天师兄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篇关于求助的文章，是说一位宝妈在她生产结束之后99天，有66天发汗，然后呢出汗不止，关节响、疼痛，而且下半身关节处钻风严重，还伴有头晕、后脑勺冒凉风等一些问题。那发汗的当天，屋里有空调，风觉得特别的冷。所以呢，他就请问医师，问这个病是不是比较严重，还能不能够看好。所以呢，我也很想知道这位宝妈是如何面对产后风多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从这篇文章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这位宝妈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又多汗，那按照老一辈的观点呢，都觉得不能去吹空调，不要说空调了，连电风扇我们最好都是不能吹的。非常的幸运，我个人生孩子呢，还是在春天的时候，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没有用上风扇、空调，但是呢，也有一段炎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能够忍一忍的，但是我自身呢，也出了汗。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勤换衣服，勤用毛巾来擦拭，因为女性也是比较爱美的嘛。然后，身上黏糊糊的，本身也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那我相信每一位在群里面的姐妹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在夏季生产的小伙伴。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产后风这个多汗的这个问题，那怎么样出汗才是正常的？如果真正像这位朋友说的，66天一直在发汗，然后出汗又不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用掌声热烈的邀请出今天的医师团队首席顾问飞龙在天师兄来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乔兰，她这个66天连续发汗，她的目的是什么呀？
他这个是说他生完以后99天有66天出汗，而且出汗不止。他的介绍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位求助的宝妈，是说她出现了这种情况，生完99天，然后有60天在出汗，而且汗特别的多。所以他就想请问一下，如何来面对产后风这个多汗的问题？
如果是90天，然后60天比较多，之后所有都正常的话，他这个还不算产后风。
这位姐妹她应该是自然的出汗，而且应该是在夏季，因为她说了，开空调风觉得特别的冷，所以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刚刚生产完结束，所以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在夏天，多数人的汗都多。
她说到了自己就是有关节响、疼痛， 下半身关节处钻风严重，而且头晕，后脑勺冒凉风。他自己，说可能是产后风出汗特别多，所以来寻求帮助。
按照他的这个症状来看，就是说汗多、关节痛啊、冒凉风啊，这些已经是由产后风初期的症状了。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产后为什么多汗。人在生产之后啊，他的这个肚子里嘛，原来不是有一个宝宝在肚子里，然后宝宝出来之后，那个地方就突然的空了一个大位置，那个位置在他体内形成了很久，就小孩在他体内占位很久，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那种空间，这个空间占据了体内肚子里的很大一部分。那么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呢，就没有东西来支撑这个空间了，他就突然的。塌瘪下来。那么这种塌瘪的空间，它就需要气把它撑住。如果是生产的人呢，他的身体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足够的气血把这个空间在一定的程度上撑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一些混乱。他如果不能往回撑一点的话，始终这个气很瘪下去的话，那个整个的经脉就会往里边塌缩，就是很多气血运行的道路，它就会变窄。这样就会形成一些堵塞。那么这些堵塞出现之后，人就会出现汗多的情况。我打个比方，应该能够比较好的说明这个出汗的问题。比如说，河渠，大家知道河渠吧？就是我们修出来的那种用来灌溉的那种水渠。就像山里人以前用水，他是用那种比较粗的镊子，那个毛桌还是蓝桌，把这个桌子破成两半，然后一段一段的接上，用这个来运输水。这种水渠呢，如果是流过去的水多了，它就会漫出来，流到外边。如果水的流量没有变，而这个水渠变得很窄，那么它高于这个水渠的容量，也会漫出来。人体内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水渠，有的水渠粗一点，有的 水渠细一点。当然了，人体内它不仅仅是水渠，那么它涉及到从西医来看，它有几种循环，就是说血液的循环、水液的那个体液的循环，还有这个淋巴系统，这几种循环。人体内有70%都是水。各种循环都有水在参与。安徽医说出汗是不是体虚？比如说出汗，他有吃补药，把它恢复的，有这种。我先把总的情况说一下，然后，再来分析你说的体虚这种。先把总的、简单的、最基本的说了，那么其他情况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就容易理解了。刚才说到各种循环都有水在参与，那么这种循环要在水渠，水要在水渠当中很顺畅的循环，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水渠它不能被堵塞，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能变窄。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运动了出汗，这种就是你在运动之后，它消耗一定的能量，它鼓动了这个循环的加速，那么这个水渠当中的体液它就增多。我们暂且不讨论它的那个什么，因为这我在2017年，刚刚2年前，也讲过这个出汗的问题。暂且不讨论那些化学反应，比如说什么乙酰胆碱造成的这个刺激那个汗腺分泌汗液啊这些，因为那样说起来也不是那么明白清楚。很简单的，就是这个水渠被堵，或者是水渠变细了，那么这个水就会从水渠当中漫出来。那么我们在跑步当中呢，它通过这个跑步，搅动了这个身体里的能量嘛，它的能量进一步的焕发出来，让这个循环更多。那么体液在就超出了这个水渠的承载量，那么它就被抛出来了。这种是人的正常反应。那么产后汗多了。多数人都会出现产后汗多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她在长期，10月怀胎嘛，9个月、10个月，那么这样长的时间里，里边的水渠，它就对这个胎儿的适应嘛，加上人的这种孕育的功能啊，它这种适应啊，它就建立了那种新的这种适应的那种的循环系统。那么生产之后呢，这种循环系统就由于这个胎儿离开母体，它就突然出现一个缺少的空间，就相当于这个水渠它有一段它突然塌了下去。 这个塌下去的空间，也就相当于造成了堵塞。所以说，它就容易，就是产后孕妇嘛，孕妇在产后容易出现多汗的情况。那么身体好的孕妇呢？她在生产之后，由于她的气虚足，就是相当于派了很多，大力士嘛，大力水手啊这些，把这个水渠重新搭建起来了，那么她几天就会恢复了。很强壮的那种，甚至不需要几天。他就可能就一天就恢复了，那么很弱的那种人呢？他本来他的气血就不足，他还要维持很多地方的工作。他派过去修复这个水渠的这个人手啊就不够，就老是修不好。那么他的这个多汗的情况就会延续下去。那么一些消化好的，比如说，产后我们很多人要吃红糖鸡蛋啊，要炖鸡啊，他消化好的，他虽然说在生产之后吃这些营养东西长胖了，但是他迅速修复了那个塌瘪的地方，把一些水渠连接起来了，所以它也很快的恢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人还吹了空调，或者是吹了风扇，它就不容易恢复。因为你多汗的时候，正是那个毛孔大开的时候，那个这些风进去啊，它很快就会警觉嘛。那个人体一警觉的话，它的毛孔就会收缩，老是收得比较紧，或者就然后风进去的话。进到那个肌肉的地方，它也会缩得比较紧。它就要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撑开还原。这个时候人本来就是虚弱的，你要分出一部分力量，要把这个毛孔重新弄还原的话，它就比较困难。那么毛孔肌肉这些弄不还原，那么它的水渠就会更多的堵塞，那它就会出更多的汗。特别严重的那种会造成闭汗，它汗都没有了，那种是更厉害的。那么这一种呢，就不再继续的说，我们还是继续说这个汗多的这种情况。还有的人，他在生产之后啊，他去汗蒸嘛，要蒸很多天。他蒸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呢，久了之后就严重了，那个汗根本就收不住。因为在蒸的时候，它有一个外来的加热，让这个人体活动起来， 这个气里边的气血活动起来，感觉好像是通畅了一点。但是，它这个蒸得比较久啊，而且蒸的时间就是说，搞这一行的，你就专门做一行的，你就根本就不可能，把握好这个时间的分寸。那个体液流失多了，那个经脉它就会保护性的收缩，就像我们那个受了寒一样，这个受到风吹嘛，突然的遇到冷的地方，那个毛孔一下收缩，那个毛，那毫毛啊都要立起来。这个里边的经脉肌肉保护性的收缩，也相当于这个合集，它就变窄了。你想想，比如说我们一个感冒，治得好的话，都要一天，也就是说，它要那个持续的微汗，那种微汗就是说，按照那个《伤寒论》上那个描述啊，就像那个手上抹了一层粉一样，你摸着比较滑，就像有粉而不是湿润，是这种汗，把它撑开，它才还原。你大汗之后，在大汗的时候啊。汗一出去，就没有东西把那个毛孔撑住，它就没有办法还原。所以说，只能用微汗。这种还是在表皮的情况。像我们这个生产之后啊，它的这种塌陷，就是说在里层，而且你反复的汗蒸，长期的汗蒸，那么它的塌陷就出现在深层，它的保护性的收缩，这个水渠变小变窄，就是出现在深层。深层的外边，它就压了很多很多东西。你要把这个里边的水渠重新修到和原来一样的粗细，那就是千难万难。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物质，造成更多的堵塞不通、变形，一些功能的减退，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就更困难了。就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个产后病、这个产后风啊，都是非常难治的。而且这个治病啊，都是靠这个药啊，它是推动人的这个真气，这个药物不能够代替这个人的真气跑到前面去干活。哦，这个不讲了，还是继续说出汗。那么，有了前面的这些讲述，我回头来说一下刚才那个，我忘了什么名字了，他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出汗是虚，就是他从一些人看到一些人吃了一点补药，那么这个汗就好像就停了，所以说他认为这就是虚。 这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脾胃功能还好，能够吸收那些，比如说补的那些营养。同时，这些河渠啊、水渠啊，它的破坏还不是很严重，那么需要有这些能量，它鼓起来，那么它水渠就自然恢复了。所以说，吃一点补品或者是补药，就把这个汗收住了，那是一种非常轻微的情况。那么特别严重的呢，就是说，在老师那里都要调好久，那他那里汗还是多，这种就需要去锻炼。你想想啊，比如说这种特别严重的，如果他，用很多补药，补药用多了，他又吸收不了；通的药用多了，那么他原来就很弱，他很多那个超出了他的那种承受程度，他的气。它反而会塌下去。就比如说，你想把这个东西撑起来，有人在后边用一个很猛的鞭子抽你，那么力气壮的，他抽两鞭子他能干活，他没力气的，你多抽他几鞭子，他可能就。爬得更厉害，他说不定就晕过去了。特别是那种堵塞和塌陷在深层，而且严重的，你想想，要把这些里边啊，从里到外都要撑起来那么长的时间，但里层它需要撑起来，连续的撑起来的。时间就是说，修复这个水渠的时间需要更长、更大的力度。这种巨大的工程，除了用药帮助，还得靠自身的锻炼。特别是大千老师创立的这种锻炼，就是少量多次。少量多次的，他反复的，让这个经脉动起来，在他承受，你自己感觉，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在你，动起来，让这些细胞欢呼雀跃起来，而不是让它内瘫的，这种情况，那么你都可以感觉到。你经常去搅动它，不断的让它兴奋起来，就像你带你们家里的孩子，你让他玩好玩的，但是呢，又不让他玩过头，那么他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通过这种运动。让经脉更加的舒展开，让它振奋活跃起来，把这个水渠重新修好，那么这个汗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而且整个人的身体也会上一个台阶。我今年啊，也在认真研究老师的这些动作，也在认真的实践。以前呢，老师刚开班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实践。 今年开始认真实践，可以说最近几个月吧，身体的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希望啊，那个很多这些受，不仅是产后风的，还有各种受病痛折磨的，都应该加入这种锻炼。因为任何药物它都是扶贫款，那个扶贫，任何治疗手段都是，还正确的治疗手段都是扶贫款，还不要说那些错误的，错误的那种就是落井下石。真正的富起来、强起来，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只有靠这种合理科学的锻炼。对，就像乔兰说的，让身体动起来，渠道通起来。今天我就讲完了，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的，感谢飞龙在天师兄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特别是用了渠道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非常形象的来了解到我们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如何来将渠道疏通开，然后这一些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而不仅仅是汤药的方式来解决。刚才前面有一位小伙伴也特别问到了师兄关于自汗和盗汗的这个问题，他也特别提到了月子里面出的是不是虚汗？那我刚好也想问一下飞龙在天师兄，月子里出的虚汗是不是还要捂着？因为我生产的时候是23月份，也有老人建议我。他说一定要捂着，对身体也会有好处，出出汗，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那请我们的飞龙在天师兄呢，帮忙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好吗？
他们所谓的捂住啊，我的理解啊，就是那种不去吹风嘛，不让这个房间猛敞开，这些，猛吹啊，不穿的很少啊，这种，穿的，不要让自己受凉。但是也不用穿太热。就像乔兰原来做的那样，就是有汗马上擦了，然后勤换衣服，就这种。我觉得这种对于现在的人呐，还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人的那个体质，不是那么好，不可能你一两天他就强壮了，就没有什么汗了。这个多汗多的情况，也就说明你是处在一种比较虚的情况。一些里边的渠道没有修通的情况，那么它就抵御不了这些，风啊、寒冷啊，就会造成其他一些问题。
是的，其实我是特别怕汗液的一个人，因为在出汗了以后啊，就觉得浑身黏哒哒的，就特别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坐月子的时候又说不能洗头，然后其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还好是2月份出生的孩子，所以不至于太热。那所以也可以想象一下哈，南昌是一个火炉的地方，那7、8月份、9、10月份都是高达40多度的高温。如果不开空调又特别热，吹那个过堂风啊，我怀疑可能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见风， 然后钻进骨髓里面，真正形成了产后风。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来找师兄，包括如果有缘分遇到大千老师，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报了。
对的，对的，这现代人太弱了。你看现在的人，从小学，现在小学都是9、10点钟的作业，初中、高中那个作业真是要命。然后工作就是什么，这什么999996，还是什么比这个更厉害的？那个长期都缺乏锻炼，你那个弱的程度啊，现在人这弱的程度难以想象。
那我想问一下师兄，就是产后出汗应该怎么调理？就是正常的，4、5月份不是特别热，也不是特别冷，或者是像现在，11月份这个季节，应该属于秋高气爽、比较干燥的季节吧。然后产后出风，出汗，产后出汗了以后，我们有没有什么调理的方式呢？
他洗洗头，那个洗头的时间比较长嘛。你因为，你比如说，用一些什么洗发液啊，你再把它清洗，那很多那个水液它就钻到头皮里去了，你又没有能力把它排走，所以说就造成很多困难。这个一般的产后出汗啊，我们。你看，我们组不是有一个那个，哪个师姐嘛？她40多岁了，高龄了，她是参加德明健身的，练得也不怎么认真。那她产后她也是连续3天嘛，4天还是很多汗，她也就是适当的运动运动，她就做我们的这些初级班动作啊。吃一点好吃的啊，这样就过去了嘛。比较严重的呢，就要吃一点药来帮助一下，还是要适当的活动。同时要注意防那些。空调啊，那个凉风啊，这些。这些他可以多问以前的老人，他们都比较有经验的。不要受那些商业化的那个什么，这种弄法啊，这种药啊，那种汗症啊，什么艾灸啊。这些东西去搞，那个人是经不住搞的。与其你搞用那些手段，你还没不如这个少量多次的运动运动。
是的，刚刚生产完的姐妹其实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特别是剖腹产的姐妹啊，可能还在床上躺几天。其实我个人我就是剖腹产，然后还好很快就能够下地走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也特别强调了，要适量的、少次的、少次多量的进行适当的运动，这个时候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缓缓的恢复过来，而不是听到别人说，汗蒸啊，其他的方式，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虚弱。是的，我也听到师兄说好吃的呢。这个好吃的其实，也是少量的吃，而且所谓的大补啊，在这个时候可能身体都承受不了，可能就像师兄说到的，一定要是缓缓的进行锻炼，也是缓缓的补充一些营养，而不是 大量的去补充一些肉类呀，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东西，是吗？哎，西安的昨日咖啡是要有什么问题和飞龙在天师兄进行提问吗？你可以直接语音哦。
所谓补充营养嘛，你看你，比如说你平时，你多吃一点它都不消化，那么你稍微适当的运动一点，那么好的营养，它就能够消化。所以说这个，食物的补充啊和这个运动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觉得师兄特别喜欢用各式各类的比喻，让我们听得很开心啊，大家一起嗨。是的，这让我想到每次去得明天下游的时候，真的感觉那种就是特别嗨的感觉，然后一直都非常的难忘。以前可能只是跟团或者是跟自己的好友出去玩，因为大家都彼此比较熟悉，但是呢和得名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那大家不认识，但是呢，大家都是有共同的信念和理想，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顾忌的，真的就是很天真活泼的可爱的那种孩子，大家聚拢在一起，然后到了一个目的地，真的很开心。有没有感觉我这个笑声也是非常爽朗、非常开心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和喜悦。
乔梁的笑声很感染人呐，
是的，师兄说的运动和营养的补充呢，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的运动量少的话呢，那可能进食的量呢也会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运动量小，然后呢补充的营养又特别多的话，那到体内呢，那可能就不会生成营养，会堆积成脂肪，这是我们所有爱美女性都特别在意的一项，所以师兄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是的，因为我参加过得名的2次天下游，真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飞龙在天师兄我们应该也见过，是在湖南的张家界对吗？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认识师兄，然后也比较拘谨，但是后来听说师兄是一位民间高手，其实应该是一位更专业的高手，而且还是个段子手呢。
张家界那一会儿啊，我正在还在反思我锻炼的错误，因为我当时没有跟着老师走，锻炼没有跟着老师走，自己在创造动作。最近几个月才有了境界，才感悟到了一些道理。然后这个锻炼真是日新月异啊，每天感觉自己都在进步。
听到飞龙师兄非常谦虚的这样说，其实我也在反思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没有特别跟上，就是组织的步伐，我只是默默的在后面锻炼，然后自己的对错也不是特别熟悉，所以也特别有幸，在主持这方面还得到过老师的特别指导。真的一定要跟紧老师的这个步伐，所以飞龙在天师兄也是非常的谦虚啊。好的，那非常感谢飞龙在天师兄，将我们今天多汗这个主题呢，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一遍。那想继续关注的小伙伴们呢，记住，在星期一晚上的8点整，我们都会在这与大家相约。同时呢，也非常感谢飞龙在天师兄的今天精彩的课程介绍。还有就是小伙伴们 在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陪伴。我相信还有很多小伙伴对于产后风以及自身遇到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疑惑。没关系，下次呢，我们继续在这儿邀请到得名医师高明的团队一起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同时，小伙伴们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详细的询问。我相信所有的医师团队小伙伴也会非常详细的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把掌声和鲜花送给今天的主讲嘉宾飞龙在天师兄，还有我们认真听、一起聆听以及陪伴我们的小伙伴们。每期的内容不一样，每期的嘉宾不一样，但是一直真诚为大家服务的心却是一样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你们的关注，那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祝大家晚安。
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德明 TV，晚安。